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全球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是 SpaceX 的上市。这就像人们关注世界杯的揭幕战，它的确是万众瞩目，但是呢，它又只是一个揭幕战。你真正的世界杯，你还要等待决赛。那么对于今天 SpaceX 的上市，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花絮，因为你过多的去议论这个上市本身意义并不大的。第一个呢是彭博社的报道，从伦敦到悉尼，交易员们准备观看 SpaceX 的首秀。他这个报道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不仅普通的网友热情的围观，专业的交易员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确实是资本市场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周五从纽约到东京，全球投资者和散户交易员都紧盯屏幕，等待马斯克的 SpaceX 开始交易。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身处纽约的全球股票交易主管尼古拉斯，他激动地说，气氛太激动人心了，感觉就像尼克斯季后赛开球一样。这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随着夏季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实习生和新员工的招聘季，所以有很多充满活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被这一切深深吸引。接下来肯定会很忙，所以我可能一会儿得去街对面快餐店给交易台的同事们购买午餐。 SpaceX 的股价预计以162美元开盘，比135美元的发行价高出约 20%。 这个它跟历史规律是一样，历史平均发行当天呢是溢价 19%，实际在开盘后这个价格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都在预期范围之内。多伦多的市场结构主管兼自营交易员丹尼斯迪克说，我已经起床5个小时了，还没吃东西，我正盯着屏幕，我真希望 SpaceX 赶紧开始交易，这样我可以吃饭了。我现在动都不能动，连去趟洗手间都不敢，因为我不想错过这一刻。在地球的另一端，澳大利亚悉尼交易日早已结束。全球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策略师林凯宾通常会在周五晚上与女朋友一起外出，但他今天紧盯着 SpaceX 的动态。他笑着说，他说他的女朋友可能会因为我这样有点生气，但这就是工作的性质。另一位澳大利亚股票的主管 Shamer 他告诉彭博社，他说你买的是马斯克这个人，是这位富有远见的企业家以及他未来10年到20年的计划。在伦敦，能源集团资本研究主管莱昂斯将在家中通过办公桌关注此次发行，届时美国市场将在伦敦下午开盘。他说这只股票的定价是基于其核心价值而非现金流，如果你假装不是这样就会吃亏，这不是批评，只是事实如此。在东京，20岁的散户投资者秋谷月门通过日本证券机构抽签赢得了5股股票。我还想多买一些，但看起来一开始波动会非常剧烈，所以我打算先观望首发情况再做决定。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他也透露，就很多散户在证券机构认购，最后被分配的股票的额度啊，远远低于他们的期望。因为之前媒体讲的是认购比是4:1，实际上对散户来讲可能远远高于这个4:1。所以通过这些专业交易员呢，他们兴奋不已的状况，我们更加能够理解全球各地的散户对 SpaceX 上市的兴奋。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美国的财经媒体啊，都在帮马斯克数钱。什么意思呢？主流的财经媒体都在算马斯克通过今天 SpaceX 上市，他的财富会到什么程度。那么今天普遍报道的观点是，马斯克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富翁，他把第二名呢甩得车尾灯都看不到，排在他后面的是一堆2000亿左右的3位富豪。那马斯克这个万亿的财富怎么来的，怎么构成的呢？主要是两块，小的资产他很多，主要是两块。第一，特斯拉，马斯克拥有特斯拉多少股份呢？他大约呢拥有 20.3% 的特斯拉股份。那么这些股份市值呢目前是2862亿美元，就接近3000亿美元。那么他的万亿财富怎么来的呢？ 主要还是靠 SpaceX。 马斯克在 SpaceX 他拥有啊 40% 左右的股份，那么按目前的这个市值在7500亿美元左右，所以再加上2800多亿的特斯拉，所以他能够啊轻松的达到10000亿美元的这个财富。那么今天彭博社他也算了个账，就是他这个10000亿啊是个什么概念，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他相当于7个巴菲特，就巴菲特的财富啊，马斯克相当于7个巴菲特的财富。他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呢，可能网友们更容易理解这个10000亿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就他可以用他的钱去把所有的欧洲美国的汽车制造厂的股票全部买入，就把欧美的汽车产业他全收购，他都有这个能力。当然了，马斯克也不会做这种事，就大家有个概念，就他的财富的规模的状况。 LT 注意到，就之前媒体分析的说 SpaceX 上市对相关的股票会带来一些剧烈的影响，从今天第一天这个表现来看，给其他的板块带来正面影响负面影响不像媒体之前预期的那么激烈，那么下个星期的走势仍然值得网友们继续围观。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的伊朗核协议仍然需要获得伊朗革命卫队的批准，伊朗强硬派安全官员更关心的是阻止美国取得胜利，而不是结束战争。调解方今天表示，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中心的伊朗安全和军事圈尚未批准川普总统提出的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这可能成为结束这场持续3个半月的冲突取得突破的一大障碍。谈判旨在达成一份最低限度的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斗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为日后更棘手的问题进行谈判奠定基础。草案仍然在伊朗强硬派安全官员的审查之下，这些人更关心重建的威慑力，阻止美国和以色列取得胜利，而不是结束战争。他们说这一隐秘的过程鲜为人知，过去也曾阻碍谈判进展，不同的调解小组分别通过外交渠道和革命卫队进行斡旋。伊朗外交部今天表示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该国媒体公布了据称协议条款的内容，声称美国已经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川普今天对这些报道不满，并指责伊朗不诚实，跟他们打交道根本没有诚信可言。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们最好赶紧把事儿办好。昨天川普宣布，我们刚刚就战争达成了一项伟大的和解协议，并称该协议获得包括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内的伊朗最高领导层的批准。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些急于阻止波斯湾局势再次升级的地区领导人昨天致电川普，敦促他停止袭击，并表示只要他停止袭击并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协议就指日可待。他们表示川普突然宣布达成协议令他们感到震惊，一直参与斡旋谈判的国家在正式声明中并没有证实川普的乐观态度。作为斡旋方之一的卡塔尔承认谈判取得进展，但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埃及感谢川普取消了几个小时前还威胁要发动的空袭，并表示希望交战各方抓住这一契机达成协议。巴基斯坦对已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那么对于目前的最新进展， LT 有3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这个协议究竟什么内容？那么美国的政客网站、英国的 BBC 都做了一些透露，伊朗的媒体呢更是啊全文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媒体透露的，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两条。第一呢是阶段性的停战与解除封锁。就之前的停战协议啊是个60天停战协议，这次新的版本呢它分两个阶段。就第一呢是前30天全面停火。那么在停火期间，伊朗呢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使其交通流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而且不能够向过往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这是有关伊朗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作为对等的条件，美国呢将解除伊朗港口的军事封锁，就只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美国就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这是一个30天的协议。第二呢，30天过后再开启一个60天核计划的谈判。那么伊朗方面透露的协议内容呢还包括美国全面解除经济制裁。 所以30加60这就去了90天了。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目前美国媒体质疑这个和平协议主要质疑焦点有哪些，就哪一些可能潜在的会形成节外生枝，因为舆论的质疑它就会对各方有压力。第一个焦点呢，就还是预付金的问题，就伊朗坚持呢就先看到钱，钱先得到位，那么这个川普最后能不能先满足伊朗，先给一笔钱，这是接近240亿美元的这个所谓的预付金。第二个议论的焦点或者质疑的焦点，当然也是以色列方面媒体的质疑，这个停火范围是否涵盖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的亲伊朗的民兵，就这个协议的草案对这些问题啊不是非常明确，这也容易节外生枝。第三个呢，就今天媒体质疑这个协议能不能最后达成，就说现在啊，这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啊，他能不能拍板，就他在伊朗的权威性，这个今天也是一个议论的焦点。现在目前的信息看来，这个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啊，他似乎还比较容易沟通，但今天卡壳呢就卡在革命卫队。那么究竟他们内部演戏红脸黑脸，还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搞不定革命卫队，所以这个也对未来的停战协议啊带来一定的风险。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伊朗的媒体啊既有报道说周日美国伊朗在瑞士签协议，同时呢也有伊朗媒体否认这个消息，所以这个协议啊这个周末能不能够签署就非常值得关注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尹锡悦平壤无人机案一审判30年，韩国总统尹锡悦因涉嫌策划平壤无人机渗透行动，试图诱导朝鲜军事挑衅，为2024年12月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0年。与他一起被起诉的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和前防谍司令部司令吕尹兄分别判处30年和15年有期徒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周五认定尹锡悦等人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行动，法院认为相关行为构成一般力敌罪，并存在滥用职权行为。案件源于朝鲜2024年10月公开一架坠毁在平壤附近的无人机残骸，并指称无人机来自韩国，谴责韩方实施严重政治军事挑衅。尹锡悦政府坚决否认相关指控，尹锡悦本人还曾批评朝方说法嘴狠捉贼。尹锡悦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律师团队批评称这是自损国家安全、认同朝鲜主张的判决，并主张无人机行动是针对朝鲜释放7000个垃圾气球所采取的正当的军事应对措施。那么对于这个在亚洲地区引起轰动的新闻，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就这个判决啊，它显然会加剧韩国的政治对立，就本来已经对立的非常严重了，特别这次地方选举国会议员的补选什么缺票选票没有准备足，那么这次的这个判决毫无疑问会加剧社会的政治对立。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审判呢，它确实是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争论争议，因为它本身呢是一种啊不对称的一种审判，就朝鲜骚扰韩国，人家朝鲜不会去追究，也不可能去追究金正恩呢，或者是追究骚扰行为，那么你韩国你来追究，韩国去反击也好，骚扰敌对的朝鲜也好，你把这个来作为一个罪行来追究，这个本身它会鼓励金正恩的未来的铤而走险，就你明明拿朝鲜没办法，哎，我来约束我自己，就这种判决在外交上来讲它是显得韩国人更稳重更冷静更克制，还是想表达朝鲜也得学习韩国这样的也要冷静克制，所以在两个敌对国家做这样一种判决，这个本身还是有一些怪怪的。但是韩国官方的解释包括他这个检方的起诉法院的认定，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报复朝鲜，他把重点放在呢，哎，你这个是为政变在制造借口，或者你为了通过激怒朝鲜诱发朝鲜对韩国的攻击来实行密谋已久的政变，那么这个故事就讲得很远了，这个就与 无人机侵入朝鲜呢，这个事儿的外延内涵它就无限的放大了。第三个呢，也是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这一次的判决的理由呢，就说你是为了想政变才把无人机弄到人家朝鲜去的。但是这个与韩国法院啊、检察系统啊起诉尹锡悦在之前的内乱罪，这个是对外的，这外患罪，那个是内乱罪，讲的故事又完全不一样。在之前国内犯罪那个审判当中，法庭呢认定尹锡悦由于啊担心国会的弹劾案，临时起动议进行政变，也就是说政变的前两天尹锡悦啊才起了政变的这样一个意图。这是已经做了判决的，判尹锡悦无期徒刑的法庭认证的内容。但是这个案件呢，对外的案件，他就是说这个政变呢是从2024年10月就开始策划了，无人机去平壤是政变的一部分。那么你这个法庭或者你韩国的检方在指控尹锡悦的时候，就政变这个事儿就出现两个版本了。那个判人家无期徒刑的说12月1号就开始动了政变的念头，12月3号政变就临时动议的政变。这个剧本又弄成了提前两个月，而且呢你都是法庭的判决的结果，至少给外界感官来讲，这个还是有些互相打脸。那么对尹锡悦的这个案件的审判， LT 还想啊，在案件之外啊，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相信很多网友都听过这句话，就是法律啊，它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秩序，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解决正义，就是你想通过法律去寻求正义，那个是非常幼稚的。就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红绿灯交通信号管制，他这个信号管制遇到红灯，他不管你是去医院治病救人，还是你要去哪个地方搞抢劫，他就是管理他这个秩序。包括在中国网友很熟悉的，就中国的这个歌星李双江的儿子的相关案件当中，这个也是中国法律界啊在讨论法律的秩序和法律的正义啊经典的案例。就在李双江的儿子那个案件里边，一共五个犯罪嫌疑人，其中有四个包括李双江的儿子，四个是未成年人，那么最后坐牢的只有李双江的儿子，另外三个人呢人家都没坐牢，缓刑。什么原因呢？就那三个人呢跟那个受害者人家私了，赔了钱，所以人家起诉上也非常轻。李双江呢，他仗着他的名气大，请了大牌律师做无罪的辩护，也不给人家赔钱。那好了，那就去到法庭了，法庭最后判李双江儿子10年。那么同样一起犯罪，同样是四个未成年人，最后这种结果，你说哪一种是正义，哪一种是秩序呢？所以这个问题啊，它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判断或者对法律的不尊重，它实际上我们在看待一些法律问题，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看待法律问题，人们离不开法律，但是呢法律绝不是天使。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新华社的一个报道，中国国务院食安办星期五召开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集中查处一批特控酒典型案例。中国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中国多部门近年来持续开展针对所谓的特控酒治理工作，明确监管红线，一方面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的酒类商品，另一方面严禁商家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违法推销酒类商品，进行虚假或引入误解的商业宣传。孙慧川透露，有的不法分子还在包装上印刷专属名称文字、特殊符号代号和地标建筑配图等，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地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设计使用代号、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这个名字不让说、只能在北京见到等话术来诱导消费。孙慧川提醒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 那些以各种方式、话术、明示、暗示所谓特供、专供、内供都是骗人的把戏，目的是忽悠消费者上当受骗，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那么这个事儿弄得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央视都隆重报道，它背后还是挺复杂的，没有新闻发布会啊这么简单。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特供为什么对消费者有吸引力？你如果说消费者啊鉴别力低下，容易上当受骗，这么简单来解释这个特供商品现象，这个就是无视现实，无视历史。因为这个特供产品呢，并不是人们的民间的一种愚昧，它事实上是存在特供产品和特供产品历史的。你包括50年代给中央机关供应食品的所谓巨山农场，你看在那个年代，人家都知道不能给毛泽东吃啊有污染的，要提供安全的食品。包括08年中国爆发啊毒奶粉事件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民众呢就质疑议论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他们对外宣称是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这个特供专业公司被曝光，所以这个也让啊当时吃毒奶粉的这个中国民众啊也是非常生气，就你们监管不管这个毒奶粉，你们自己去弄什么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特供中心。所以特供它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特供茅台、军队的特供茅台，这个都是流行多年的，这个怎么突然把这片历史都没了，说根本不存在特供酒，似乎现在这个特供产品呢都是骗子编出来的，老百姓愚昧是去上当的。所以这个是首先他这个记者会非常不诚实的，甚至做一些虚假宣传，在打假的专业会议上做虚假的宣传。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以前毛泽东搞什么巨山农场，之前国务院搞的这个什么特供中心，那是不是以前的事儿？现在人家今天呢市场监管总局讲的是新时代，就习主席上台之后，是不是就没有特供酒了，没有特供商品了？这个也不对，就你说以前没有是不对的，你说现在没有也不对。证据在哪儿呢？就2013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及五个部门联合发了通知，就严禁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确实有这个文，这是习主席上台之初弄的。但为什么说特供酒、特供商品没有断呢？实际上从官方的一些文件可以做反证佐证。你看2020年、2023年就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多次开展全国性的清理整治特供、专供专项行动，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搞什么专项行动呢？所以今天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的孙慧川呢，他对这种特供商品的存在的历史和现实都采取一种忽视否认，把它淡化降威，处理成一种啊骗子的骗术。所以根本上他还是没有解决这些党政机关甚至军队的一些特权思想和一些法外的特权，这个你不禁止住，你怎么能够去斩断这种特供商品市场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现在不仅特供没有断根，现在特供啊还有升级版，就从商品的种类特供现在升级为啊价格的特供。你所谓的特供它就是腐败，它就是弄得比老百姓好一点，现在不仅弄得比老百姓好一点，现在还弄得便宜很多，相信网友们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给大家举几个在中国民间引起轰动的几个案例，你比如说上海黄浦区机关食堂，有网民呢通过视频在网上公布，人家食堂的宫保鸡丁一份3块钱人民币，家常豆腐一份3毛钱0.3元，辣子鸡丁3元。那么这个跟上海的普通民众啊随便吃一个便当30-50相比，你看政府人家这个特供，那不光是菜品的质量问题，这个价格现在人家也特供。国务院也是这样的，就有些网民在微博上公布，国务院机关一些部委正式员工午餐免费，也有一些机关的象征性的刷卡1-2元人民币，这个比一些农民工啊为了节俭为了省钱买一些便宜的食品呢，那个价格还要低得多得多。地方也是这样，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网民在网上公布河北、云南等地的政府的食堂，一荤两素价格呢都在5-8元，米饭、热汤、咸菜一律免费。所以在今天这个物价状况下，你看 人家这些政府机关这种特供啊，它还在升级，还在发展。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就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它打击特供呢，打击的重点是在特供商品的贩售者，但是它回避，当然这个监管局它也没有这个权利对中共体制内普遍存在的特权思想以及五花八门的特权行为，这个新华社他不去研究，人民日报他不去做这个评论。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够感受到，就中共的反腐他还是在回避实质性的矛盾，他不愿意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老百姓今天买特供商品或者愿意上当，是因为老百姓相信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会取消特供，或者特供仍然在大行其道，有这么一个现实背景，特供商品或者标注特供商品它才有市场，它这个不是简单的上当受骗的问题。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中国限制大型银行间的拆借缓解流动性过剩。这个银行拆借啊，这个是个正常的金融行为，但是现在都不正常了，要限制。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近期通过窗口指导的方式指示包括政策性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严格控制其向其他银行净融出的资金规模。知情人士说，此举旨在纠正市场对流动性获取的预期，维护政策利率的权威。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立即回应彭博社通过传真提出的置评请求，央行的行动显示，监管层已认为当前货币市场利率已经过低，超过可以容忍的限度。近期隔夜回购利率已升至 1.4%， 与当前的政策基准利率相当，而该利率4月份一度触及大约 1.2%。 彭博社报道称，信贷增速已放缓至有记录以来的最差水平，进一步加剧了体系内资金过剩。就这个报道可能对有些网友来讲听着可能是有一些生硬，但是对于关注金融的网友而言呢，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金融信息。LG 想从三个方面来帮助网友来理解这个新闻呢，它背后究竟在说什么事儿。第一呢，就银行正常的拆借啊，现在官方要限制了，它传递的最简单的信息是什么呢？它还是反映了中国央行啊，对于目前的这个货币政策，它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第一方面，现在钱呢水漫金山，银行的钱贷不出去，流动性过剩。那么流动性过剩很简单呢，你就加息就好了。但是中国央行又不敢加息，如果提高利率，它会进一步打击目前非常脆弱的实体经济和深陷危机中的房地产业。那么我不加息，这个流动性有什么害处呢？如果放任不管，那么金融的泡沫啊会越吹越大，因为你这个钱呢拼命的在印，拼命的在堆积，银行钱多的现在连储户的定期存款都不想要了，往外撵。那么你不采取措施的话呢，这人民币要崩盘。所以他在不能够采取货币政策调整的时候，他要求银行啊按禁止键，就大型银行之间不能够拆借或者少拆借，那么通过这种手段来抑制啊货币的泡沫。但是即便你没有金融专业背景的网友，你也能想象的，这个他根本不解决问题啊。就你今天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你钱还是有那么多呀，你还在不停的在印钱呢。所以这个新闻它反映的是中国央行啊，对目前过剩的货币、货币的泡沫，它无能为力，它只能够让银行减速，在部分环节它拉闸，我就让你不能正常经营，或者不能让你正常去流动。所以这个它还是反映了央行左右为难，另外又没有得到习主席的指明方向，不能够轻举妄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他这个举动他要遏制过剩的资金，实际上他最直接的出发点是拆除债市的定时炸弹。就现在资金太多了，这些银行拿钱去干什么呢？他们不去投资实业，不去贷给老百姓，他们都拿去买国债。但是你不停的钱在涌进这个国债，那么就让国债的收益率啊越来越低。就十年期的中国国债收益率一度跌到 1.7%。 那么这有什么不好呢？因为你买国债在支援国家建设低成本，有什么不好呢？你如果不是过度的话，这是个好事。你包括美国国债他都希望收益率能够低一点，但是像中国这种低他就离谱了，就什么事都得有个度。他离谱在哪呢？首先他扭曲了风险定价，就目前的国债已经脱离了中国的经济，他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前景好你这个国债收益率低， 而是因为钱太多，钱又流不出去，又不能够对外投资，所以银行他都去买国债，总比亏损强。第二呢，就这种银行啊，都不去支援实体，都不愿意去促进经济，都在这地方来堆积国债，它也会极具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就一旦中国的经济回暖，利率反弹，那么现在银行囤积的大量的这样一种国债啊，它就面临价格下跌的风险，就像前年美国的硅谷银行倒闭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央行来限制银行间的拆借这么离谱的手段都用上，是因为央行它确实感受到了难言之隐。那么第三个呢，可能网友们容易理解一些，就是上周啊，与网友分享过中国央行啊突然对七天逆回购归零，我不要了，发展到今天限制银行间的拆借，它都是反映了一个事儿，就央行它认为现在在银行里边堆放的钱太多了，这是个堰塞湖，要出大事儿。那么究竟中国的银行的资金过剩到什么程度，有多严重，这银行钱贷不出去，堆积如山的钱，它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危害，这个可能是更多网友啊容易理解，也是更关心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现在的资金过剩到什么程度。第一个呢，就上周与网友分享的中国央行非常罕见的逆回购归零，就你商业银行别找我央行借钱了，我也不借给你了，因为你的钱本身已经很多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第二，它钱多到什么程度呢，就市场的利率破防官方的防线，你本来央行啊给短期资金定了一个官价，比如七天逆回购的利率 1.4%， 但是由于银行的钱实在太多了，他们银行间的拆借的利率呢比央行的最低利率 1.4 还要低，就低到 1.34%。 本来商业银行的利润呢，这个贷款的利率应该在央行最低利率基础上再加些点数的，现在人家比央行最低利率还要低，所以这个呢它意味着潜在的这种资金海啸有可能会爆发，就央行的调控作用啊没有用了，因为人家现在银行多的钱这种实际利率比你最低利率还要低了，那整个货币体系就容易崩盘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个，现在国债呢被抢成了白菜价，就中国的国债因为现在银行的钱多了，他又不愿意贷给实体，又怕有风险，都去买这国债，所以国债的收益率就越来越低，那也就意味着国债的价格被越炒越高。它反映一个什么样的非常难堪非常尴尬的境地呢，就这些银行金融机构它宁愿每年只拿 1.7-1.5% 的回报，它也不贷给你实体经济。你像我们个人也好企业也好，找银行贷款你怎么的也有 4% 的回报，但是人家看不起你那些，或者我不想跟你们去浪费时间，我还不如就买这个 1.7% 回报的国债，这样的话对中国的经济来讲它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越不支持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越差，越差银行就越不愿意往外贷，就越在国债里边去周转，所以整个的金融系统啊它是个封闭的不对外，所谓不对外是不对企业不对老百姓，就中央银行与这些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这些什么国债地方债就在这个小圈子里面玩，而且这个小圈子呢还越滚越大。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的这个现象啊，网友们可能会想了解这种啊货币过剩流动性过剩究竟有什么害处，就钱多了他们去银行内部赚呢，政府体系内部赚，这有什么坏处呢，它这个坏处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呢，这种金融体系内的空转，这个钱呢在银行的账倒来倒去，政府之间倒来倒去，它会加速实体经济的边缘化。你看刚才讲的宁愿去追求 1.7% 的国债的回报，也不愿意贷款给企业贷款给民众 4% 甚至 10% 的回报，人家不需要那个东西或者不想做那个事，经济啊边缘化。第二，它让银行内部的这种风险积累啊越来越高，因为你现在买的低回报的国债也就意味着你的国债价格很高，那么一旦国债恢复正常了，那么国债价格会大幅下跌，那么银行就会被套牢，那么银行就会出现了普遍的倒闭，这个是中国央行它承担不起的一个责任。第三呢，就目前银行它用民间的理解呢，它就是一种躺平，就它不对外经营，不去给企业借款，不给老百姓贷款，它就去银行空转去买国债，追求 1.3-1.7 的回报，但是银行的钱主要还是来自于老百姓和企业的存款，那么存款你要支付 2%-3% 的利息，你看你拿去买国债回报 只有 1.3 到 1.7， 这明显是个亏损的事啊。但是中国银行你看拼命的要做这种亏损的生意，央行怎么叫叫不停。所以通过这个新闻以及 LTV 网友的这个背景的介绍，相信网友们就容易理解中国金融系统的金融危机有多严重，而且目前呢还没有缓解的迹象。即便是他连银行间的拆借都要限制，仍然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水漫金山，银行的钱呢多的用不出去，但是又在每天制造亏损。所以中共这种执政方式还是很奇葩的，就明明的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不承认金融危机，哎，那我就没有金融危机。那么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呢震惊世界的有关中国的大新闻。我们分享啊《卫报》的报道，中国在研讨会逮捕涉嫌间谍活动的美国学者，相信网友们通过其他渠道也都了解到这个新闻。但是这个新闻背后的一些非常复杂非常离奇的一些背景，大部分媒体是没有说清楚的。这个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个事儿，它会直接影响到目前刚刚有所缓和的中美关系。这个报道的事由呢，是一位名叫敏珍的美国国籍的缅甸学者，他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候选人。他曾经是缅甸1988年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他流亡到美国后目前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他创办了一家知名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那么这个智库长期追踪中缅边境贸易与中国对缅甸的政策。那么这一起逮捕事件是这名学者应中国方面的邀请前往中国云南昆明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中国警察在机场就把这名学者给逮捕了。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公开证实说，这个敏珍就是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通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那么报道特别强调，就中共啊直接逮捕美国公民并起诉国家安全罪名的情况相当罕见。那么对这个新闻 LTV 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你可能就会知道这个事儿背后啊有多大。第一呢，是今天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对这个事儿感到震惊，与一般中共抓外国人或者扣押外国人甚至是绑架加拿大两个人质完全不同，这个让美国舆论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他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呢？是中国官方举办的，在云南举办的这个学术会议，是专门向这位学者啊敏发邀请函。那么在一般的美国安全机构的判断来讲呢，就中共发邀请函的人去中国一般是没有安全问题的，而且这个敏呢之前也多次自由进出中国。那么这一次呢就像是一种钓鱼执法样的，就是诱骗，把这个敏诱骗到中国，哎，到机场人家就给他逮捕了。所以这种方式绑架扣押美国人，这个让今天美国舆论呢感到很难以相信，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所以你看这个背景啊，就与我们简单字面去了解这个新闻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中共啊，他对美国公民呢、啊、实行这样一种钓鱼式的逮捕，是极其罕见的一个政治事件。第二，中共是比较流氓，但是中共在美国面前很少耍流氓，他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敢去得罪美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中共不惜啊创造记录诱骗美国学者到中国然后实施逮捕？如果不是气到极点，中共也不是经常干这种事的。那么这个缅甸裔的学者究竟什么事踩了中共的尾巴，让中共这么的愤怒，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抓起来呢？你们来看看呢、啊，这个敏做的一些事儿，你可能就能理解中共为什么这么恼怒。第一呢，是这个敏以及他所在的智库最近几年连续的报道了中国对缅甸的重稀土掠夺，并且公布了量化的一些数据。这个重稀土、啊、主要是用于电动车风力发电的关键元素。就这个智库向全世界公布了数据化地图，它也让全世界第一次了解到缅甸目前的稀土产量是全球第三大稀土产地，2017年至2024年向中国出口了超过40亿美元的稀土。而且他这个地图还公布了所有的缅甸稀土采矿点，短短四年从130个暴增到370多个。那么这种啊秘密的稀土交易被这个老兄公开了。 第二，这个敏以及他的智库也第一次向全世界揭露中共是如何控制缅甸的稀土产业，就中共帮助缅甸的反政府武装克钦独立军占领了缅甸的重稀土产区。那么相信网友们2024年的时候也看到当时网上流传的一个很热门的信息，就这个克钦族的这个独立军呢，他们在互联网上炫耀，他们突然捡到了很多先进武器，中国的先进武器，不知道怎么来的，就从天上掉下来了，他们就捡的这些武器很快就赶走了政府军。那么通过他这个智库介绍，这就是中共啊在背后支持，不仅武装克钦独立军，还武装果敢同盟军。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共又在国际上公开支持缅甸的军政府，就两手策略，两边压住。而且呢，这个敏他们还在现场拿到了第一手的证据，就中共啊绕过缅甸军政府，直接与叛军达成了稀土供应的协议。就这些叛军用走私的方式，他没有海关，用走私的方式向中国输入重稀土，就叛军向中共交 20% 的税金，或者是固定每吨3500元人民币。你看人家就绕过缅甸政府啊，没有海关的海关，就是一种私下交易。这个你说让中共恼不恼火？道也没有，义也没有。第三个让中共跳脚的是，就这个智库报告呢，他发现了高达450亿美元的中缅贸易的隐形黑洞，就两国的实际贸易官方的数据相差了450亿美元，或者也就是说中共默许纵容甚至合谋与缅甸的非法机构进行贸易走私活动，这个额度高达450亿美元。所以你看这些事儿啊，都是让中共非常难堪的，因为它带来的结果，它会影响缅甸军政府与中共的关系。当然缅甸军政府不敢与中共翻脸，但是它会影响中共在东盟的形象，在国际当中的形象。它同时呢，也会让西方，让美国更关注缅甸，因为过去美国对缅甸不是太关心的，但是它这个报告你弄出这么多稀土来了，美国又缺稀土，那么美国也会重新来评估缅甸的战略价值。那么假如美国也来插一杠子，美国也来关注缅甸的稀土，那中共他的利益以及他认为的战略后方就会出现麻烦。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些原因，你可能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啊狗急跳墙来这么诱骗绑架美国这个人质。特别是这个学者他是有比较好的口碑和比较严谨的自学态度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那么这个事儿发生的美国舆论炸锅，美国国会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极大的愤怒。那么川普政府会怎么应对这个事儿？ MT 认为川普政府大概率啊会低调处理这个事儿，因为川普目前他还是在追求与习近平的交易，特别是这次川习会，北京川习会，中共呢没有让川普拿到大协议，中共也放风真正的大协议要等到9月份习近平到美国来签。所以根据川普的交易的兴趣，他目前的对华的一些基调， LT 判断川普政府对这件事大概率会低调处理，但是不排除国会，不排除未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去发酵。那么对这个震惊美国震惊世界的新闻， LT 还有一个观点呢想与网友分享。你看这个教授被中共绑架，他也折射出来一个很冷酷的现实，就无论是学者也好，专家教授也好，在这个事件上他都是啊大国天平上的微尘，就大国之间的较量竞争，对这些平民的学者或者政治的学者往往都会成为一种牺牲品。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